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前两天我们北加州突然起了大风，然后因着这个大风也引起了山火，然后 Santa Cruz 那边的火又烧起来。那这两天又开始下雨，正像中国人所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想美国的第一个新冠疫情的 case 是在去年1月底在华盛顿州发现，那么到现在整整1周年。美国因着新冠而死掉的人已经超过了40万。我们在想，这一年似乎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如果照着我们所相信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为的叫我们得益处，而且神也常常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那么，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对于过去这一整年所有发生的问题，不管是严重的新冠疫情，或是族群的对立、政治的动荡、大自然各样的灾难，或是国家国力财力的浩劫，人民生活上各种的危机、各种失控的情形，包括你我这一整年酸甜苦辣各种的经历，那么我们该有的反应是什么？如果神是借着环境说话，那么神借着这些这么重大的环境，到底又对我们说了什么？对你说了什么？对我说了什么？我们的生命和神的关系又改变了什么？我们对于永恒，对于主要再来，是否变得更认真？亲爱的弟兄姊妹，时间过得这么快，所有的机会都是要过去的。如果在过去的这一年，这么多大事情发生，而我们却没有改变、没有成长，甚至是负面的成长，带来的只是沮丧、只是灰心、只是埋怨、只是恐慌，那么我们不仅仅浪费了这么宝贵一个可以让我们成长、应该让我们蒙福的机会。我们也应该向主认罪，让主帮助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耶利米书第8章告诉我们，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好像天上的飞鸟来来去去都有一定的时候，有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时间。但是神说："我的百姓怎么搞的，居然不知道我的法则？"那么在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子的处境里面，什么是神的法则应该来提醒我们的？我想，从人类堕落以来，整个人类基本的方向都是快速的往下去，而且是往远离神的方向去。整个世界，圣经也告诉我们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而仇敌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整个世界其实基本上它是一直往远离神，是往下去的。像我们最近看到美国族群的对立，政党之间的冲突，有这么多的事情让我们里面很难过、很忧心，甚至很多人很愤怒。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当他再回来之前，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甚至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整个世界天灾人祸，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要出现的。所以，神并没有要改变这个旧造的世界，而是在每一个时代中、每一个处境中，神都呼召得胜者。要借着他们带下神的祝福，带下神的工作。在旧约是这样，到了新约也是这样。我想我们看启示录里面的7个教会啊，那里的描写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一样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淫乱、错误的教导、妥协的敬拜，甚至有撒旦的居所和座位。教会里面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骄傲、混乱、死亡的情形。像撒迪的教会，神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混乱、不健康的情形都有，甚至还把主关在门外。主要在那里说："听啊，我在门外叩门。"但是我们看见， 主还是在各种不同的教会里面，他呼召得胜者，让他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去勇敢地面对他们的环境，去胜过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一切的困难。尤其神也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救恩、出路、倚靠和盼望，永远都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不在任何的人事物上。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整年过去了，至少在这个点上，让我们能够醒悟，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工作的法则，不是要寄望神在环境上一定要来改变，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想法来做，我们才可能走得下去。我相信我们的神永远是爱我们的神，而且是积极的神。借着2020年所发生的这么多的事情，至少我们看见了他好像唤醒了沉睡甚至妥协的教会。我想先不谈过去大复兴的年代，至少在过去或是我来到美国这40年，我觉得好像没有一年神的儿女们像去年一样，教会有这么多的祷告，为着国家，为着疫情，为着各地的天灾人祸，为着福音的广传，为着教会需要刚强，需要悔改，我发现这么多的人都在祷告。至少借着这样子的事情，神好像一个 wake up call， 一个暮鼓晨钟唤醒了沉睡甚至妥协的教会，让教会先在他面前降杯，先在他面前悔改，先在他面前学习真实的来依靠神，把信心放在他的身上，把神当神 ，Let God be God。因为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可能给我们所处的世代带来真正的祝福和改变。而且我决定相信，对许多的人来说，2020年是我们丰收的一年。当以利亚看见全国荒凉，神的百姓失败，领袖带头去拜假神，而且他们还要杀他，逼迫他，他在灰心的时候，神安慰他，他是为了我自己名的缘故，他留下了7000个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人。我也决定相信，虽然外面我们看到很多让人灰心，让人失望，让人很沉重的消息和事情，但是我仍然相信，有相当相当多的神的儿女们在今年经历了被主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生命的度量，我们处理危机的能力，抗压的能力，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生活的方式，好像都在被主改变。我们对家人和属灵同伴的珍惜，我相信都跟从前不一样，应该都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很大的 delta， 一个改变，一个突破，甚至丰收。感谢神，我希望这样子，有更多的神儿女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见证。那这样子的话，去年这一年这么多这个狂风暴雨的年日，这些苦都没有白受，这个 stop sign 太值得了。这是我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举的例子，我们需要 stop sign 把我们停下来，把我们那个盲目快速不顾后果，不知道危机将要来临的这个人生脚步和速度停下来，让我们观看，让我们避免危机的发生。感谢神。所以当我们今年在讲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造成显大的时候，我们先特别强调，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我们能够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的唯一的根基。所以年初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我们的侍奉是在生命里的侍奉，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也是生命的道路。那么今天是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的最后一堂，那我准备用重回伊甸园享受生命果这个题目来跟弟兄姊妹分享。虽然伊甸园的故事已经那么久远了，但是他属灵的原则和教训仍然是历久弥新的，也应该深深地刻画在我们心里。就像那么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创世纪头3章甚至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 像圣经的秧田一样，许多的救恩真理，许多宝贵的神工作的法则啊，还有神的旨意，都在这三章里面你可以找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伊甸园啊，我们一起来重温伊甸园的故事。同样的，这个故事今天怎么样子来影响我们今天该有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二章跟第三章啊，因为我们都很熟，所以我就是截录一部分。大家回家可以再好好的来读，因为我相信创世纪是我们最熟的，就像有人统计说创世纪几乎是所有基督徒最长最多读过的就是创世纪跟马太福音，因为每一年立心志愿要读圣经的时候都是从创世纪跟马太福音开始，所以读的最多遍。那我们挑几节来读，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一共有四条河，滋润那园子。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快乐，快乐的园子，因为充满了神的祝福，还有神亲自的同在。十五节，神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汁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跳到三章十七节，因为中间插了亚当夏娃受了蛇的诱惑，他们吃了，吃了以后就逃避躲避神的面。三章十七节，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不要人这个时候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带着罪性你吃生命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是让人可以永远活着。那么所以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跟永生是发生关系的。那么二十三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掷出的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那么背诵经文也是我们前两个礼拜曾经用过的哈，约翰一书第五章从第九节到十二节，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就从我们刚才跟伊甸园的经文读起来就知道其实生命树指的就是他的儿子，因为在他儿子的里面才有真正的永生。他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好，我们分三个段落来看这一篇的信息啊。我们先回到伊甸园，看看起初在伊甸园里面的失落和该得到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两个点来讲，先讲到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它是一个抉择，然后我们也讲到人因着不顺服神所带来的结果那所以我们先来看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抉择。二章九节告诉我们，园子当中特别强调的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那么三章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在这里我想不光是福音朋友，也是很多神的儿女们常常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不准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汁？难道神不要人分别善恶吗？难道人不应该有是非之心吗？ 那我想这个问题在福音班我们常常会回答，我在这里就简单的提三个点，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啊。第一个，会分别善恶，它不过是神所要赐给人各种的祝福中的一部分而已，它不过是神整个要给人的中间的一小部分而已。正如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到三节，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分别善恶，分别是非，只是神的智慧中很小的一部分，所有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其实不光是智慧知识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后半跟第十节前半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这位神多伟大，多智慧，多超然，多有能力，多有爱，多圣洁，多公义，所有的性情都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富。所以神要我们不是不要我们懂得分别善恶，而是要我们去接受那更大的、更全备的、更丰富的，所有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借着吃生命树，我们都会有。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也说到，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看到了没有？智慧都在基督里面，远超过分别善恶跟是非的判断。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开启跟属灵的法则，就是生命的原则永远都是远远的大过而且超过是非对错的原则。所以你看一个小孩子，他完全没有任何是非对错，也没有尝试，一个幼儿可能还在地上爬，你如果把三种白色的粉放在他的前面，一个是盐，一个是药粉，一个是糖，你让他每一个去尝一口，你可以去看他的表情，你也可以去看他喜欢哪一个。他没有知识，什么叫盐，什么叫糖，他根本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去讲出一套道理来分辨他，他外面也不认得。可是当他尝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有感觉。那么属灵上更是这样，你要靠着你有限的知识能力去分辨，你看亚当夏娃就分辨不出撒旦的诱惑，对不对？马上就上当了。因为真智慧是在基督里的，真的那种属灵的透视，永恒的透视，是在基督赐给我们的智慧和生命里面的。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要看到的哈。分别善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没办法跟神要给我们的那么丰富的相比。你不管是100、1000、10000，跟无限大相比都是没得比的。那神要给我们的是基督里的无限大，但是我们却上了仇敌的当，硬是要坚持神不让我们吃的东西，而来误会说神居然不要人分别善恶。第二个点，神的旨意是要人得着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仅仅会分别善恶，更是有活出善、拒绝恶的生命和能力，进而我们可以彰显神荣美的生命，彰显神的荣美。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创造的，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硬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至于我们知道，就算知道善恶，但是却没有行善的能力，却没有拒恶的能力，对不对？就跟白居易去请教那个了巢禅师啊，这个结论，他说这是3岁小孩都懂的事情，但是80老翁做不到。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不对？这个都懂嘛。所以罗马书早告诉我们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在我里头，如果没有接受的耶稣的生命做生命，在我里头是毫无良善，我根本没有得胜的生命和能力。所以上个礼拜于师母的信息，马太福音第7章， 那你特别说到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对不对？呀，这是太实在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从一个旧造堕落的生命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年以来，我已经不止一次讲过，说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反过来说，由我们的生活和侍奉的内容与品质，就知道了我们内在生命的源头和性质，它也决定了我们生存的境界和价值。所以今天我们所有所讲的话，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出来。我们侍奉的品质如何，其实也都显明了我们里面生命真正的源头是在基督里还是在亚当里。它也决定了我们这些活出来的价值、活出来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所以以前做过这个见证，很多人后来我也听到，大家都类似的见证啊。我大学的时候，有时丢了是没有丢准，那么就走了。那么圣灵那时候学习操练，活在顺服恩膏的教训，主叫我们回去捡，那么就是跟主说下次再捡，下次不丢就是了。那不行，你走太远，心里都不安，那就回来。这个叫做生命，生命的原则。好，那么。你把它捡了丢回去，转身又要走，主又说了：“你为什么只捡你丢的垃圾？旁边那么多，你为什么不捡？”是非的原则就来了，就跟主抗议：“这又不是我丢的，主你有没有搞错？这不是我丢的，那是别人丢的。你看多脏啊，那么乱。主说乱脏就把它弄干净了。弟兄姊妹，生命的原则，我说大过超过是非对错的原则。”所以主耶稣才会说，有人打你右脸，把左脸给他打。我跟你讲，天然的生命做不到的，那是只有在基督里才可能。在是非的原则里面做不到的，我凭什么给你打？在生命的原则里面，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走第一里路就够了，我帮你背着行李走一里路够了。一里路是人忍耐的极限，人爱心的极限。第二里路是只有基督才能走的，所以今天所有的生活的我们的表现，我们侍奉的表现，我们说话言行的表现，都在证明我生命的源头和性质到底是什么，都在决定了我们生存的境界和价值是什么。啊，明明是对方错，为什么主反而叫我们先去道歉，先去和好？这个是是非原则讲不通的。也不是讲对错的，所以基督徒一定信耶稣以后，一定要认识这个属灵的原则，要学习活在生命的原则，而不是是非对错的原则。我相信，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态度，我们再来看这一次美国的情形，不管在大选前、大选中、大选后，有那么多的事情搅扰我们，那么多的事情让我们里面可能会有波动，但是当我们回到生命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如何祷告，要如何反应，要如何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中间。第三个，神不要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乃是要借着他所爱的人对他的信而顺服，为了要废掉那个骄傲叛逆的撒旦。我们最近正好读以赛亚书，上个礼拜刚读，这个以赛亚书14章讲到这个用巴比伦来形容撒旦的这种至高叛逆啊，讲到五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啊，一直要抬高自己，高抬自己啊，这个尊荣自己，甚至说要把自己高举过，超过神啊，那简直是完全的叛逆和傲慢。那么神要废掉撒旦太容易了，但是撒旦不服气，因为他是至高的神，他是宇宙的主宰。所以诗篇第八篇第二节告诉我们，你因为敌人的缘故，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就是我们这些软弱受造的人啊，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撒旦是受造的天使，他有 super power，他有能力，他能力大过我们，我们比天使要微小的。但是神却借着比天使微小，像婴孩、像吃奶的这样子软弱的人，因着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信而顺服，神在这里建立能力。有一天要借着人对神的信而顺服，让撒旦被丢到硫磺火湖去的时候，他输得心服口服，哑口无言。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重要。我们今天做什么拣选，不是只是为了我能不能吃，只是为了我能不能得到祝福，或是什么，而是跟神的旨意、跟撒旦的结局是发生关系的。太荣耀了，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地位、价值，那真的是太宝贵了，在神眼中太重要了。以前有人讲说宇宙的三巨头，当然没有人可以跟神比，但是他只是在形容说有三个很重要的角色。神、撒旦，然后焦点在人的身上。所以今天神自己不直接废掉撒旦，神借着创造的人，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爱给人，也希望人对神也在爱中回应，在信任里面、在信心里面，我们来顺服神。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两件事。好，刚才特别念到说这个原子，对不起，在这里特别说到伊甸园里面全备的祝福中只有一个要求。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请大家注意哈，整个园子里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一样不能吃。而且这一样不能吃，因为后果太严重，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也是在爱的里面来提醒、来警戒他们。以上提摩太前书说的命令的总归其实是爱，神的要求父母亲对孩子的要求常常都是从爱里面出来的所以所有的都可以吃，只有一个不能吃，这一点没有强人所难，对不对？像我以前打过一个比方，我说我高中同学40多年前的同学，如果有一天突然来到这里我平常舍不得去吃的海鲜，这次带他到旧金山一个最好的海鲜店这个说随便你吃，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管是龙虾，不管是人参，不管是什么，你都可以吃。只是我提醒你一件事最近北加州报纸上报说螺片不能吃因为最近的螺片里面可能有寄生虫，所以除了螺片你什么都能吃。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哈，你们旧金山没有真正这个样子，你们可以去吃的我只是打个比方。那么我跟我朋友都讲完了以后，我就随便他挑了。那么他拿着菜谱在那里看看看，看完以后他点的第一道菜就是螺片。请问如果是你，你的感受是什么？这个不是舍不舍得吃、给不给吃的问题，而是这是一个不信任的问题。我是在爱里面特别提醒你，我把所有的都放在你眼前，随便你吃，只有这个不让你吃是为了爱，是为了保护你，是不要让寄生虫进到你身体里面，全都是爱。但是没想到他挑的第一个就是螺片，这就是亚当夏娃所做的事情。他宁可相信蛇给他的诱惑，他宁可随从自己，哎呀，看着这个果子悦人眼目，又好做食物，而且听说吃了以后跟神一样，会分别善恶。他根本就忘记神的要求，他根本就忘记了后面严肃的警告，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结果他就吃了。那另外一个点我们要注意的，圣经特别强调原子当中的两棵树，这就像我说的，刚才宇宙中的三个主要的角色，神跟撒旦焦点在人的身上。那么原子当中的两棵树就是让人来面对，好像是面对生命树跟分别三个树，但是其实是在这里面对，我是对神信而顺服呢，还是我接受撒旦给我的诱惑和谎言？所以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焦点。 到底我甘心照着神的吩咐来拣选生命树呢，还是照着撒旦给我的谎言诱惑还有我人性的骄傲，我来拣选分别三个树呢？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圣经里面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有很多地方跟创世纪是遥遥相应的，一样有生命河，一样有生命树，一样是有那么快乐的原子，有神的同在，但是独独分别三个树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只有在时间里面，只有从伊甸园到我们新天新地降临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人才会面对这个的抉择，这个的拣选。这也是为什么生命树分别三个树摆在我们眼前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所以即使到了现在，伊甸园的故事，伊甸园的原则其实一直要在发生，一直应该要来应用。换句话说，每一天每一件事情，甚至我们每一个的思想言行上，我们都在面临同样的抉择。到底我是要拣选生命树和生命树所代表的基督呢，还是我要去拣选分别三个树在这里所代表的人的骄傲、人的独立、人的不顺服、人接受撒旦的诱惑？到底我今天是要根据基督的生命来过生活呢，还是我要根据这个堕落的人性那种讲理由、争是非、争对错的这种态度和标准来过生活呢？那么第一大段的第二个点，我们讲到不顺服神的结局。三章十七节在这里讲到，地要为你受咒诅，你要终身劳苦才能吃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然后结果就把他们赶出去，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的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么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犯罪以后的结果，那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来讲哈。一个是从表面上来说，就是人一犯罪以后很直接看得见的一些结果跟代价那么有些经文我们没有念哈那我就把它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他躲避神的面，从前在伊甸园神的同在是他们的祝福，但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那一天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他们两个人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藏了，因为自己犯罪。所以第一件事情，罪让我们跟神之间产生了鸿沟，人逃避神的面，不敢再来见神的面，而这个罪就成为人不能安息、不能有平安、不再能有喜乐的主因，因为人跟神之间出了问题。第二个，犯罪后人充满了羞耻，想要无花果来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一方面要遮盖自己的羞耻，一方面又互相指责对方，想要保护自己，想要在神面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所以都借着指责对方把责任推给对方。所以你看见这种马上就自我中心、自我保护这种很自私的这种本性就在这里开始出来了。所以我说这个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跟生活方式，其实早在伊甸园就有了，所以不应该叫后现代是应该是从伊甸园犯罪之后的这个主义，都是自我中心的主义，都是这样，只是越来越严重就是了。第三个，地因着我们人类犯罪而受咒诅，他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这是人犯罪的结果，不再是各样的果实，园中各样的果实，而是长出来的是荆棘蒺藜。第四个，从蒙恩蒙福到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到需要劳苦愁烦在地上过日子，连所罗门王拥有那么多的荣华富贵，但是他的感受却是日光之下充满的都是劳苦愁烦，全是虚空的虚空，因为人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 人已经被赶出伊甸园了，不可能有真实的喜乐和平安和满足了。第五个，讲述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他不仅仅失去了神的祝福，园中各样的果子不能再吃，而且被赶逐离开了神的面，他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像从前一样可以亲近神与神同行的生活，这些都是太大的损失。而且我们不仅仅外面马上就看到有这样子的结果，你更深一层去看的话，在属灵的意义和经历上，吃了禁果，吃了这个犯了罪，吃了神说不可吃的果子以后，不仅仅我们跟神的交通断绝，我们躲避神的面，而且它带来的属灵的死亡。因为第二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的肉身并没有死，他们还活着，而且还活到900多岁。那一个人不是只有身体，他还有灵魂的，所以必定死。我们知道不是指的他的身体马上要死，他还是一样，他的魂也在，心思情感意志都在，也没有死，而是他的灵，人最深之处，灵是用来跟神相交的的一个，不应该讲器官哈，一个媒介。人之所以能够跟神相交，是在心灵和诚实里面，在最深之处的灵里面 ，spirit。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所以不光亚当那天吃的死，而且亚当里所有的人都死了。所以在这里讲到，不仅仅跟神的交通断绝带来的属灵的死亡。第二个，罪性也因着亚当的犯罪，他进到了人的生命里面。这是罗马书5章12节，他说：“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今天罪性在我们里面，小孩子不用教他撒谎，他就会撒谎；不用教他自私，他就会自私，不想跟别人 share 玩具。他会骄傲，他从小就会骄傲，都不用教的。第三个，不能够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伊甸园的东边安守的基督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的道路，因为有罪的人不可能去吃圣洁的果子，有罪的人不可能跟圣洁的基督联合的。光一句人非圣洁不能见神，就已经打倒了所有的人，让人不敢，也没有人能够穿越基督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圣洁的守护没有人可以进去的。所以我们旧约里面，你发现人都只能够在律法的看守底下在这里，但是人还是一直的堕落，因为生命问题没有解决，人没有吃到生命的果子。那第二大段讲到，在基督里罪人得以重回伊甸园。那这些经历真理我们都很熟了哈。今天在基督里，我们罪人终于得以可以回到伊甸园，这就是我今天的主题，重回伊甸园。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伊甸园原来被封闭了，人被赶逐离开神的面，离开了神的同在。今天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现在可以了。而希伯来书10章写得更好，19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这里讲到耶稣的流血舍命，身体的裂开，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知道至圣所的幔子上面全是基督伯，他看守着圣洁的约柜，神的同在，人是不能够进到至圣所，不可能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敢进去，但是今天至圣所的幔子为我们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都因着耶稣的血，让我们坦然地进入至圣所，还不光是可以进到伊甸园，进到生命树面前，而我们今天回到了至圣所，来到了神的面前，来到了神施恩的宝座，多宝贝啊！真的是要跳起来啊！ 啊，这样子的经文真的很多哈。我再随便举一节，上个礼拜波饼聚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得亲近了。”不仅仅让我们赶回来，而且是与神和好，与神为乐，来亲近神。所以罪的问题解决以后，人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人才可能真正去重享伊乐园的福分。所以当人的罪在基督里解决了以后，人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有伊甸园真正属灵的实际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享受真的是在基督里的欢乐和平安。以西结书36章那你也告诉我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诚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诚意，现在坚固有人居住。多好啊！今天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恢复的，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其实远远超过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失去的。他们被赶出来，他们不能吃生命果，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不仅仅回来，我们可以吃生命果，而且今天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座前，我们可以与神亲近，我们可以与主联合。等一下我们会唱一首诗歌，我舍一切而要耶稣。他也说到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所以他远超过所谓的伊甸园，他把我们带得更丰富。而且从前当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他只是无罪而已，像张白纸。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就被污点玷污了，这张白纸就不再是白的，他玷污了。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主不仅仅恢复让我们重新被洁净，而且神的爱、神的智慧、神的生命充满在这张纸上，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把他的爱、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智慧都表达在他的作品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神的杰作，所以远超过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失去的。所以神的恩典 Amazing Grace 真的是 Amazing Grace， 值得我们感恩。所以美国根本不是被称为人间的天堂，虽然它的确有很多地方很好，对不对？不然大家也不会想尽办法要来这里，冒着生命危险到这里来。有那么成千上万的人，所谓的北漂，想要趁机会挤进美国来，付了这么多的代价。但是弟兄姊妹，美国哪里能跟伊甸园比？人老中的伊甸园哪里能够跟在基督里来相比？没得比的哈。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到，基督就是独一的生命树，直到永远。唯独基督是这棵生命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说过，永生不光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生命性质的问题。它是神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 everlasting life， everlasting life， 是一个 abundant life， 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的背诵经文讲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因为我们吃到了生命树的果子了，得到了永生，得到了这个丰盛的生命，而且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不拣选生命树，不吃生命树，它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它根本就让我这个人在神面前如同死人，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就跟撒底教会一样，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巴不得我们基督徒天天在面对生命树跟分别三恶树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拣选基督，拣选这棵生命树，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活着的力量，成为我们一切荣美生命的彰显，都是基督。所以你看到了教会时代，启示录 这个对以弗所教会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不光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这个享受神的夸奖和祝福，他要把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那这个应许不光是给以弗所教会，因为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当听。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在属灵上也是西安的子民，是一般羡慕神同在、羡慕神掌权的子民，这叫做西安的子民。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耶和华已经安慰了西安这个他要让这个荒场、让旷野像伊甸，让沙漠能够像耶和华的园域，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弟兄姊妹，当神恢复我们那个西安的儿女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原来是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现在天在地上开始，在地若天。虽然好像是旷野，但是我们却在伊甸园，因为基督同在、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有神同在，连沙漠都像耶和华的园子，其中充满了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真是应该赞美神哈。然后最后到了新天新地，你看到这边描述的羔羊宝座有活水流出来，而且在这边那边都有生命树结出的十二样的果子，这个叶子为了医治万民。那么英文圣经你去读这个生命树，虽然好像在河的两边都有，但是却是单树的。换句话，这就是唯一的一棵生命树，跨越河的两边，让人可以都在这里享受它。所以我想我到结束的时候，我就重申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不是道理，不是字句，不是去争那口气，不是去争谁对谁错，自己有理，而是在基督里来持定生命的生命树，持定永生，永远以基督为我们一切生活侍奉的中心和内容。就像两个礼拜以前我所交通的，在主回来之前，业只会更深，人只会更坏，世界只会更乱。但是我们不要把寄望放在外面环境的改变，必须从内心、从生命里面、从教会真实的复兴上着手，甚至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个荒凉世代中的得胜者，成为在旷野中的伊甸园让人来到这里能够遇见生命，能够遇见基督。所以当基督真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也就是在基督里，让我们都可以回到伊甸园，可以享受生命树上所有的果实，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世界，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一起唱圣徒诗歌330首，我舍一切而要耶稣。
我舍一切而要耶稣，耶稣满足我全心，耶稣何等配羡慕，使我平安并欢喜，他的锋芒我不能言，但这锋芒我知道，他的自己真是甘甜，而这甘甜我尝到，我舍一切 祝福，小小巨星所有需要，唯有耶稣能满足。他的锋芒我不能言，但这锋芒我知道，他的自己
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是的，世界虽大，我心虽小，大者难使，小者富，小小之心，唯有耶稣能够满足。而且有了你的同在，就是天堂；有了你的同在，我们就能欢唱。主啊，谢谢你，在你的里面，在你血的底下，你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不仅仅可以重回伊甸园，也让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座前，来瞻仰，来亲近我们的神。在这个世界充满了悲哀、痛苦、劳苦愁烦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在你里面有真实的安息和满足。我们也愿意对你说，我舍一切而要耶稣。当生命树、分别善恶树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让我们永远拣选基督，永远持定永生。祝福你的儿女。如果有任何人还没有信耶稣，还不认识你的主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请你让他们的心愿意向你打开，说主，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拣选生命的路，我愿意来持定生命树。主啊，你祝福有这样子的人，帮助他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